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如果耶稣是个大骗子，他的话我们可以不用采信，不用理会。但如果耶稣是神来做人，是神的儿子讲天上的话，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相信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多绝对的事，物理学里的定律以及数学的数理都是超越时间和空间，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是绝对的真理，是不会更改的。同样的，在属灵的领域里，也有很多不变的绝对的真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思想有关得救的主题。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人通向神唯一的门，只是很多人不明白也不肯接受，结果错失了这大好的机会。他们只是欣赏主耶稣的教训，敬佩他的为人，也赞叹他所做的大事，但是却不知道主耶稣是他们到神那里去的唯一道理。有些人甚至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引导人向善的，所以信什么都没有分别。他们相信殊途同归的理论，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却没有相信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来聆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通往天堂去的路只有一条，问题是你进了这扇门没有？除了这唯一的门之外，再没有别的门，没有旁门，没有后门，或者隐藏在什么地方的另外一扇门。可能有人说了，哎呀，你这样的说法太狭窄了吧，也太排他了，太武断了。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说这样武断的话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为人预备天家的真神。是他告诉世人，他指示我们只有一条路，也只有一扇门。在约翰福音十章第九节，约翰福音的十章九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然后在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神，他道成肉身，活在人间。他告诉我们，只有借着他，人才可以进入天家。也许你比较喜欢接受所谓开放的思想，认为进天堂的路不应该只有一条。不过，在你坚持这个说法以前，请你仔细的考虑，到底这种开放的思想是不是正确，是否真实。不要以为开放的思想就一定好一定对，狭隘的思想就一定错一定不好。我们要认真考虑的是它的真实性、可靠性，而不是一昧的盲目的坚持。事实上，很多开放的思想都是非常愚昧的，而真理往往是狭窄的，是独一无二的。主耶稣在和尼哥底母谈论重生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这里记载，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在第五节又记载，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而在约翰福音里边，耶稣有很多次都是用我是来介绍自己。他说，我就是门，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活水，我是生命的光。主耶稣用这些具体的事物来形容自己，希望人能够明白主耶稣在他们生命中的重要性和独一性。通往天堂的路是狭窄的，只能经过一道门，只能依靠一个人，只能透过重生的经历来进到门的那一边。那么今天我们试着从约翰福音第三章里边来思想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说你自己是基督徒，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那么你能够说出在你过去的经历中间哪一个时刻是你生命的转捩点呢？意思就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生命有了不同，起了变化呢？或者你的回答只是告诉别人，哎呀，我受洗啦，反正我参加教会了嘛，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长大的，我在教会里边有什么什么样的服事，那就算是重生得救了。如果你的答案是后面这些，那么你还没有掌握到这个问题的核心，还不明白重生得救真正的意义。事实上，今天在教会里的确有很多人，他每个礼拜都来参加聚会，也热心侍奉，乐意奉献，甚至已经受洗，甚至开始跟人热心地传福音了。可是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竟然不能到天家去，因为他从来没有进入主耶稣这唯一的门里。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由此可见，重生是人进入神的国的必须条件，也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保留开放的态度，我们说，哎呀，重生不重生不要紧，更不要以为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别的救法。第二样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有人认为神是蛮有慈悲怜悯的，因此那些不依照他所指示的方法的人，神大概也不会拒绝。只要人愿意亲近神，愿意到神那里去，神一定是张开双手欢迎接纳。更何况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这里说，神所赐给主耶稣的，叫他一个也不失落。因此，有些弟兄姐妹相信，神不会限制人只准依循一个途径来得救。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要追问的就是，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必须以圣经的话作为依归，不能够以自己的想法解释作为标准。真理可能狭窄，但如果这是真理，我们一样要持守，不能够私自更改。约翰福音第三章其实给了我们很详细的解释，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思想，一些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来接受圣经的教导。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今天特别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七节。经文记载，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好，经文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在宗教的事情上是教导人的。尼哥底母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是犹太人的官， 也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可是他却觉得主耶稣的教导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他特意要拜访耶稣，希望跟耶稣谈谈话。他对主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换句话说，尼哥底母虽然有德高望重的地位，但是他没有经历神的同在，也没有神的能力。尼哥底母身为这些老师的老师，但他对主耶稣有极高的评价。不但如此，他更是被主耶稣所吸引，以至于他在夜里要去见耶稣。他不是越老越固执，相反的，他有一颗开放求真的心。后来主耶稣就跟他谈到重生的问题。主耶稣一再告诉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而从积极方面，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不管你是法利赛人，不管你是犹太人的教师，不管你是多么的好，多么的敬虔，大家眼中公认你是个好人，如果你要进神的国，你必须重生。从水和圣灵生是这唯一的条件，因为人能够进神的国是神的恩典，不是人为的努力。如果耶稣是个大骗子，他的话我们可以不用采信，不用理会，但如果耶稣是神来做人，是神的儿子，讲天上的话，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相信他。重生既然是一件很关键的事，那么到底重生是什么意思？重生就是神的灵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道，把生命放在人里边，这叫做重生。对人来说，重生是一种经验，很主观的个人的属灵经验。固然，要得到这样的经验，我们必须先具备一些很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对罪以及罪所带来的审判的认识等等。可是这个经验本身并不是一个过程，而是很短暂的一种经历和体验。当人从心里认识自己的罪，又承认神的爱和救赎的时候，人愿意谦卑下来，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所给他的赦免和洗净。他就是经历了重生，他是从神生的，他是从圣灵生的，他是从福音的真道生的。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虽然没有用重生这个词儿，可是他在哥林多后书5:17也很清楚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经历，这个领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果效，在基督里很明显就是重生得救，生命得着改变的经历。因此重生得救的人，他不但得到神无条件的赦免，并且圣灵进到他里边，给了他有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生命。那就说他从此跟神建立了一种生命的关系，他领受了神的新生命，他是属神的人，他有属神的生命性情，这种关系是不会改变的。人有了属神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以后，他的生命就在他里边活出来，他有属神的生命性情，属神的爱恨，这种生命的表现不是我们模仿得来的，而是生命自然的流露。所以主耶稣要尼哥底母明白他的需要，不是众人眼中以为的好人，在禁地多做些什么好事，靠自己的努力守住律法就盼望能够得救，而是你必须重生。只有经历神以他的灵借着他的道重生你，你才有神的生命，将来你才能到神那里去。如果不是从主来的恩典，不是重生，即使人尽自己的努力，靠着败坏的本性要做到最好，也不能叫他得神的接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所行的义在神看来不过是破烂污秽的衣服，没有任何价值，神不看重。当然我们晓得，人领受了神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以后，他也有可能在生活行为上还活出老我的样子，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从表面看来，不信的人 还有可能比信了耶稣的人有更好的修养道德行为表现。有时候不信的人所做的，信主的人还未必能做到，好像我们比没有信耶稣的人还不如。但是在神看来，神不是看人的外在表现，他看人里边的信心，就是对神的信靠。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姐妹，人得救完全在于神的恩典，救恩是由神完成的，人完全没有任何的功劳，人只是接受过来而已。神为人预备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经历重生。只有主耶稣是领我们进入永生的唯一的门。耶稣说，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主耶稣讲的重生，不是说我们接受洗礼，耶稣不是说人若不受洗就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的不是好的行为，不是受洗，而是重生。因为主耶稣知道尼哥底母在人的眼中是怎样的一个人，从人的观点来看，尼哥底母的生命几近完美，因为他严守一切法利赛人的律法教条。他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犹太教徒，他是法利赛人。如果说多多行善可以叫人得救，那么尼哥底母看起来好像有足够的资格可以得救。就像保罗说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耶稣指出的是另外一个需要，另外一个层面，是尼哥底母所欠缺的，那就是重生。基督教不是自以为义的宗教，基督教是恩典的宗教，不是人本的宗教，是神本的宗教，是启示的宗教，是代赎的信仰。没有任何人为的功劳在里边，而是我们把荣耀单单归给神。今天有不少人，他以洗礼取代了重生，他说我受洗了，我就是一个得救的人，那是错的。有人以为我已经受洗，我加入了教会，我有教会里边的一些服事，我当然是基督徒了，我当然有神的生命了。其实不一定，因为成为基督徒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洗礼，而在于那真实的重生，在于神的恩典。我不是说洗礼这些礼仪不重要，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尽诸般的义，他接受约翰的洗礼，只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洗礼只是一个礼仪，是顺服神的一种表现，也是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跟人是否重生得救没有关系。严格来说，真正重生的人，如果他没有接受洗礼，他一样是得救的。但是受了洗的人，如果没有重生，他一样不能得救。只是圣经教导我们，受洗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一再强调过，是一切相信主耶稣做救主的人，他必须做的，因为是主耶稣的吩咐。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但是不信的，这个重点在于信，必然被定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最关心的是，不是你受洗了没有，你有没有到教会聚会，你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祷告，而是你重生了没有。这才是主耶稣谈论的焦点，因为只有重生能够叫人跟神建立关系，才能够叫人得着神的生命，才能够使人真正得救。洗礼不过是重生得救的人跟着要做的事，要是人还没有重生，那么洗礼对他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不但能够享受罪得赦免的平安喜乐，并且他领受了圣灵，拥有神所赐的新生命，而圣灵就是神所赐给他的印记，证明他是属神的人。圣经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我们可以承受神一切福气的根据。主耶稣在跟尼哥底母短短的谈话当中，他一连两次提到，你必须重生。不是在于你有多么好的名誉地位，好的行为，你必须重生。除了重生以外，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再没有谈到什么值得他关注要提醒尼哥底母的事情。为什么人必须经历重生呢？第一个基本的原因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有罪的人虽然肉身活着，但在神看来他是死了的人，因为他死在过犯罪恶中，他的心灵与神不能相交，他不爱神，所以是死的。即使人知错愿意悔改，但是也不能够叫死了的人他灵性复活过来。唯一的方法是经历重生，得着神的生命，这样才可以叫人重新跟神有所交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了，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重生是神主动的恩典，只有接受神生命的人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人必须重生的原因。重生不是为了改造自己的生命，重生是叫人领受新的生命，这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第二个人必须重生的原因是神渴望跟我们建立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共同的生命上。只有当我们接受神的生命，圣灵进到我们里边，我们才有资格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与神相交是以心灵和诚实与他相交的，是在光明中与他相交，这跟我们在世上跟一般朋友交往是不一样的。还有，如果我们真的想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先有这种天国子民的生命和特质。不要以为啊，天堂就是一处享福享乐的地方，要晓得天堂也是一处圣洁没有罪恶的地方，所以进天堂的人他要有圣洁的生命，这生命唯有经历重生的人才可以拥有。要是我们根本没有圣洁的生命，即使我们进到天堂去，我们不能适应里边的生活。一个不爱神、不可想神、喜欢黑暗污秽、不愿意靠近圣洁生命的人，怎么能够容忍在天堂里天天与圣洁的神在一起？那是不一致的。所以人如果真的希望进到神的国，那么他必须先领受属神的生命、属神的性情。像尼哥底母这样一位在人的眼中几近完美，大家都说这个好人一定上天堂，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人，他认识神，他遵守神的诫命，他爱神的国度，主耶稣仍然要求你必须重生。更何况其他的人呢？尼哥底母不能够以自己的善行、自己的义来取悦神，虽然在人的眼中他德高望重，在人的面前有极高的道德，有非常好的评价，但是这仍然不能符合神接纳他的标准。因为神接纳人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要经历重生，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出宝血。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狭隘的思想，因为真理是狭隘的，不可能同时容纳非真理的存在。我们要执着的是真理，不是狭隘或者宽大。既然通往天堂的路神指出只有一条，我们必须循着这条路，不能再另外找一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门，只有透过他我们能够进到天家。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他是唯一的道路。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跟神建立关系。人的努力是徒然的，没有用的，枉费的，唯有主耶稣所指示的这条路才是唯一有效的道路。当然世界上有好多的宗教，各有很多合乎逻辑的理论，有的很吸引人，只可惜他们所宣讲的不是真理，不是神所指示的，也不能叫人真正得着永生。我们必须晓得主耶稣是那唯一的门，唯有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信的是他，不是什么理论，不是什么教派，我们信的对象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只有他才有能力把我们引到父神面前。任何人如果要跟神建立关系，要得着神的生命，他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他必须在福音的真道里边重生，成为新造的人，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人如果靠自己的办法，只有灭亡，只有被定罪。即使我们学着到教会去 跟着其他的基督徒一块读经、祷告、唱诗、做礼拜，甚至受洗，做很多的好事，奉献金钱没有用。因为神所要的不是我们凭着败坏的本性所做的这些，神要的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神之所以只设立这么一个方法，因为神晓得人的本相以及人能力的有限。我们满身罪污，我们犯罪以后是与神隔绝的，所以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没有办法恢复跟神的来往和关系。人做得再好，是我们自己以为的好，我们不能够取得神的喜悦和接纳。人在神面前是全然败坏的，所以神不对人寄予希望。神赐下律法是要看守着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让我们等候因信称义的道理来到。神为人预备的救法是他亲自完成的，神差耶稣到世上来，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受了刑罚，叫我们绝望的人得着了盼望。所以我们只要谦卑自己，真诚地在他面前认罪，否定我个人有什么好的行为，否定我的义，而接受神的义，我就在救恩中有份，我愿意接受他的拯救，我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蒙神的接纳。神接纳我成为他的儿女，不是因为我配得，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为我做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做成的。所以信耶稣是人生唯一的希望。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但愿我们都懂得投靠这唯一的救主，以至于得着永远的生命。如果过去你只是跟着其他的基督徒到教会聚会，但是你从来没有注意到你并没有重生，你没有仔细的好好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今天当你明白以后，你在神的面前要重新思想，你要打开你的心，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要在福音的真道上真正重生。这是圣灵的工作，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盼望弟兄姐妹都晓得这恩典是怎么样临到我们的。今天的讲题唯一的门第一讲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感谢神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主耶稣是唯一通向神那里的门，我们必须经过他才能够到神那里去。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